如果能够把楞严经好好的研究啊，你会学到辩论的方法啊。只看刚才的佛说明无难认为心在身外的话，就很好的例子。谁的心会在身体之外呀？应当没有这个事情。可是佛他不会明说，哎，无难呐，你这样讲不对嘛，谁的心在身体之外呀？他不是这样说。他先建立一个例子，哎，吃饭了，一个人吃，另外一个人能饱吗？甲吃饭乙能饱吗？乙吃饭甲能饱吗？如果能饱的话，可以说心在身外；不能饱，心就不在身外。这个例子说清楚之后，然后验证，当下验证。你说你的心在身外，来，我的手举起来，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我那在下面说，我看到了。哎，那你看到了，你的心怎么跑到外边去啊？假如你的心在外边，你怎么能看到啊？那你的心看到也是在外边看到，不是你这个身体看到。可是现在你的身体，你的眼睛看到，你就明白说，哦，这是佛的多罗面手，你看到了。这样显明你的心不在身外。一下子就清楚了啊，这不是很好的辩论的方法吗？假如你跟人家辩论呢、啊，不要呱啦呱啦讲的太多，先听人家的话，人家怎么说，等他的话说完了，然后才把你的这个波折的话把它拿出来，不要一下子就哇啦哇啦把自己的东西通通搬出来了，这样子很危险啊。刚才是讲到第二番了，破心在外，不是在外。接下去，阿难是很聪明的，他又想出一套来了。看看经文啊，看他说他的心在哪里哦。阿难白佛言：“是的，如佛所言，不见内过，不惧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这就是重述前面两番的话。阿难明白，释迦牟尼佛的世尊啊，按照刚才佛所讲的话，前面两番的话，我听过之后，我知道了。第一番，不见内故，不居身内。不能看到自己身体内的五脏六腑，那显示心是不在身内的，这是第一番，破他心在身内的话。那么我说是心在身外吗？佛又说身心相知啊，因为不相离的缘故，就不在身外。心跟身能离开吗？如果心离开身体的话，除掉有神通的人啊，否则的话，普通人心啊能够分别的心理作用离开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不是他的身体了啊。所以身跟心是不能相离开的，彼此相知吗？啊，心能知身体，心能知刚才佛手伸出来的，我都看到嘛。根本心跟身是不能离开的，这样可以知道心也不在身体之外呀。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这是第二番，知道心是不在身外了。既然不在内也不在外，在哪里呀？阿难他就想出一套来，我今思维知在一处。哎，阿难也会卖关子，哎，他跟佛在卖关子。哎，世尊呐，你一说前面也不在内也不在外，现在我又想到一个地方了啊！我想到我知道我怎样外心地另外这里所在，我知道我的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佛听到这里马上就问说，佛言处境何差啊？ 既然你的心你想不在内不在外，你现在又想出一个地方来思维，细细的想了，也许又隔了一夜喽，想了一个晚上也不一定哎。他又在细细的想，想到这个时候又跟佛说，我怎样有一个所在我心底下，我知道我的心在一个地方，哎，卖这个关子。佛马上就问他说，哎，处境何在呀？那你在知道你的心在一个地方在哪里呀？你的心在哪里呀？下面呢，阿难就说出他的心在哪里。阿难言，此了之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前夫干离，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你知道他的心在哪里吗？阿难对佛说，师尊啊，这个能了知的这个心理作用，这个心既然不是在里面，因为见不到内障，但是他又能见到外边，他又不是在外面，可是他能见到外边，眼睛一看看外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我呀，细细的想，那个心字旁的寸呢，就是很细的功夫去慢慢的想，思忖就是考虑了又考虑，想了再想，那不止三思。按照我阿难，我细细的想，想出一个地方在哪里啊？前夫根离，前前藏，夫隐伏，我的心呢、啊、前藏隐伏在根里面，根六根，现在讲见嘛，就指眼根好了，我的心就潜藏在这个眼根里啊。那么他也会举例呀、啊，阿难又举出一个例子来，认为他的心潜藏在这个根里嘛啊。犹如游人寻琉璃碗，喝其良言，虽有物喝而不留外，而不留爱，鼻根随见随即分别。他举个例子，他说好像有人呐，琉璃是透明的了，我拿琉璃碗把它盖在眼睛上，这是什么？就是目镜了，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啊。有若有人啊，拿这个琉璃碗合在眼上，合在我的眼睛上啊，用琉璃碗，这就是现在的眼镜啊。这个欧益大师的文句就明说啊，就是眼镜，琉璃丸就是眼镜，可见明朝这个眼镜已经很普遍了啊。但是用琉璃丸喝良言，就是好像眼镜挂在眼上，虽有物合，有个东西合在我的眼上啊。你现在有戴眼镜的都知道了啊，虽然有物合在我的良言上啊，可是而不留有爱，不会阻碍我的视力。这个东西，这个琉璃丸，这个眼镜，它不会阻碍我的视力。所以鼻根随见呢，随即分辨，鼻眼根随见到的境界，随时就能分辨。再为是说，眼根对色尘的时候，眼是升起来，眼是这个眼是第一刹那。照镜照到外面有境界，只是照到外面有境界，它还不会分辨，前五根它不会分辨，它是照限量镜哦，它照到前面有境界，眼根对着前面的色尘，它发现前面有境界，第二刹那马上这个同时意识就跟出来，跟眼是同时起来的，跟眼是同时起来的，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啊。它跟这个眼耳鼻舌身同时，这五种根同时具备，同时生起来的这个同时意识，马上分辨外边是什么东西啊。颜色青黄赤白啊，形色长短晃圆，它马上就分辨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啊， 就潜藏在这个根里面，潜藏在眼根里面啊，因为它纵然是有东西合在前面呢，随见就能随分别，分别前进啊。那么因此啊，我的心它不是在胸腔这里面，也不是在外面，不是在虚空，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的根的里面，眼根的眼珠子里面，它藏在那个地方，我的心藏在这个地方啊，来随见随能分辨。然我绝了能知之心啊，不见内则，唯在根故，分明足外，无障碍者，前根内故啊。他阿难他就说出这个道理来了，然专于此啊。我能觉知明了诸事的能知的这个心理作用，不能见到内障。他要注意到，因为在内不能见内障，不对啊，所以他不能见内障。为什么？因为心是在根里啊，心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胸腔子里面，心是在根里面，眼眼根里面，耳耳根里面，鼻鼻根里面啊，舌头舌根里面，身体全身都有我的心潜藏的地方啊。那我的心是潜藏在根里面的，所以不见内。因为不见内的原因呢，因为它在根里，在这个根六根前五根，这个前五根里面，我的心就藏在那个地方。而他那个很分明的看到外面，足就是看啊，很分明的明明了了看到外面的境界，而不会发生障碍呢，就是因为我的心潜藏在根里面的缘故啊。分明足外，无障碍者，前根内故，很清楚的看到外面，而不会发生障碍啊。那么就是显示我的心是潜藏在根里面啊，不是在这个胸腔子里啊，所以它也不是在外边，也不是在里面，这个叫做即心潜根内啊，潜藏在五根之内。这样说对吗？好像比起一般的说法要比较接近了，可是不对。看看下面佛怎么样的破斥他。佛告阿难，如你所言，前根内则犹如琉璃啊，说你的言潜在根里面啊，那么好像琉璃丸合在原理啊。那么我现在要跟你问你啊，鄙人当以琉璃龙言，当见山河见琉璃否？这个人，鄙人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呐、啊，人总是一样的了。这个人呢、啊，把这个琉璃丸合在眼里，就是眼镜挂在眼上，龙言就是挂上去啊。我挂上眼镜呢，能够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当见山河，见琉璃否？他的眼根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的一切万物，例如我现在看到外面的树木花草，统统看到。哎，你在看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万境，有没有看到琉璃呀？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你的眼镜啊？把镜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把镜呢？啊，见琉璃佛就是问你，你既然能看到外境，说你的心藏在里面而能够看到外境，可是你眼睛看到外境的时候挂上的这个眼镜啊，能够看到那个镜片吗？如是世尊。阿难答复啊，是能看到，能看到，没有错啊。你各位挂眼镜的自己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这个镜片啊？都看到啊。世人当以琉璃弄眼啊，实见琉璃。无论什么人，他眼镜挂上在眼睛面前，他能看到外境，同时也就看到他所挂的眼镜。 这就不对啦。佛力的粒子啊，山河是圆的，能看到；琉璃是近的，看不到。那么这样子法跟义不能配合，不相齐。你的比方看山河的时候也能看到眼睛目镜能够看到。而你实际的法实际情况你一看到外面的时候可是你的心没有看到目睛。你的心没看掉你的目睛眼睛就是拿那个镜片玻璃那个琉璃来比方吗？所以接下去佛就说，佛告阿难啊，你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呢？你的心如果跟你说的是钱在根里，那你从根里你的心看出外境，看见山河大地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看到你的目睛啊？你怎么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眼睛你看不到，从心里出来哦，看到外境，那么应当先看到自己的眼睛啊，目睛先看到啊，然后才看到外境。可是你现在并不然，并不是这样。纵然准许你认为有看到你的眼睛吧，行不行啊？经文接下去就说，若见眼者，眼睛同镜，不得成水呀。文字很简单，要用心的看啊。假如你可以强词夺理的说，我还是有看到我的眼睛，有看到我的目睛，我看外边的万境的时候，我的心也看到我自己的目睛，实际上有没有看到谁都不知道的啊。他假定这样说，假定阿难这样说，我在看外面的山河大地的时候也看到我的眼睛，看到我的目睛，你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跟你说，那你的眼睛就变成镜，外镜的镜，只能心见镜，不能镜见镜。如果你的眼睛变成外镜的镜相同的话，不可能镜见到镜。例如说，这个时钟是外镜啊，录音机也是外镜，它不能说是时钟看到录音机。为什么？同样是外镜，他们同样是外镜。既然你的眼睛你能够看到的话，那你的眼睛就变成外镜，不是能见的心，不是能见的心的啊。因为能见的心不可能呢让你自己看到，心是无形象的，看不到的。那么现在如果你纵然说我的心看到外面境界的时候也看到我的眼睛，那么这样子就不能成为是你前面所说的彼根随见随即分别成随，成随两个字啊，就是前面阿难自己说的彼根随见随即分别，有没有啊？犹如龙颜之后彼根随见随即分别成随两个字，就是这八个字的总和，彼根随见随即分别啊。那么根心前章的那个地方，他见到外境随时能够升起分别。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的心能见到你的眼睛的话，那眼睛就变成境界，变成外境，境不能见境，境不能见境就不能成为你所说的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的成随，不能成就你随见随即分别的情况，不可能。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地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呀？假如不能见，见不到自己的这个眼根，若不能见，假若是你的心见不到自己的眼根，就是你刚才的比方啊，那个例子啊，法义不能相齐了，你的比方眼根看到山河大地，能看到这个瓦瓦江，琉璃湾，你能看到。可是 在法上你的心只能看到外境，见不到你的眼睛，见不到根啊，就是不能见，见不到根啊，那就跟你所举的比方啊不能相合，不能相合，你的例子就不能成立了，你说的就不正确了，就发生错误了。那你怎么可以说缘何说缘？你怎么可以说此了地了之心能了之万境的这个心理作用潜藏在根里面啊，好像琉璃丸合在眼上，怎么可以这样说啊？啊，那你这个建立的是认为你的心潜藏在根里面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第三个说法前根又遭到破灭了，又不成立了。所以总结说，事故应知，你言绝了能知之心，潜伏根离如琉璃河，无有是处。这个单引号里面就是重塑阿难自己说的话啊。佛对阿难说，因此之故啊，你应当要知道，你自己说的能觉知能明了的这个能知的作用的心，说是潜藏在隐伏在根里面，好像琉璃丸合到眼里照样不障碍而能见山河，你这个说法不对，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就是说明阿难的第三番的直击，认为心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而是潜伏在根里面。后边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中间那个第六番，即中间啊，也是根尘的中间，跟这里前根不一样，前根是在根里，不占一部分的外境，前根是在根里，眼根在眼珠子里面啊，心就是那个净色根，眼根的净色根就是圣意根啊。那么听的时候潜在耳根里面啊，闻的时候鼻子嗅外境香臭的味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心就潜藏在鼻根里面，吃东西的时候心子潜藏在这个舌头的舌根里面啊。哦，这个心很辛苦哦，它要跑来跑去哎，跑来跑去啊。哦，你看的时候它就跑到眼睛来啊，你听的时候它跑到耳朵来，哎，你如果闻东西的时候它跑到鼻子来，吃东西它跑到舌头来，全身的感触的时候跑到全身来，那更麻烦了。哦，那么你这个认为前在根里如琉璃河的这个道理，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心。不是前根，像这种的说法呀，就是帮助要参禅的人很好的机会。哎，究竟心啊是在哪里呀？还没有说完，当然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已经三番了，内也不是，外也不是，前根也不是。阿难他很有智慧，凭他的功夫啊，他又能想出一套道理来了，所以又有第四番啊。我这个文字啊，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的文字，这个标点是根据唐老师的楞严经自刻，这个标点是唐老师标点的啊。他这个标点呢、啊、很特殊，为普通一般现代标点没有这种的标点方式，很特殊啊。那么它用意在哪里呀？那个标点会说话的，标点就是文字啊。所以它这个标点，我看过现代的这个新标点的这个，无论是楞严经或者是注解，我看过很多，只要现在有流通的我都看过。我看来看去，在经文上的标点，我就觉得 啊，唐老师的标点最好啊，他的标点就会说话。不过有些地方他的标点呢好像分段，不是一句一句的标点啊。那么他好像分段的地方，你看这一段文，若不能见，接下去缘何说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这很长的文字嘛，应当是四个字一句。如果你要再细点的话，有些是这样点，缘何说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我顿的地方停的地方就是标点的地方啊。如果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很细的标点，那就可以把它标成云何说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啊，琉璃河下面是问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可是他这里呀，把它合并成为一句，因为这个话是一气呵成的啊，不要中间分段，连起来念，连起来念，它这个道理更显明。云何说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河啊，一气一句啊，不要把它分成三句啊。这个它这个有道理的，有很特殊的地方，这是比较很普通啊，后边还有很多啊，文字看起来很长没有点，他为什么这样子啊？他有道理的啊，所以他这个标点等于注解，能够表达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假如你能够了解他的标点的话，对这个研究经文呢、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最后我决定用唐老师的《楞严经自刻》的经文把它引印出来。他有注解叫做自刻，他很谦虚的认为啊，他是这个注解，他不叫做注解，这是他自己自修的功课，他自己自修的功课就是这样做啊，所以叫做自刻。他对楞严经也叫做自刻，圆觉经都叫做自刻。唐老师我很早就认识他，他已经入灭十几年了。我在民国三十九年，民国三十九年在狮驼山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唐老师可能他是38年就来了啊，因为当时他是国防医学院的当过某部的主任，也曾当过院长。那么他来狮驼山的时候，他的职务就是国防医学院的这个某部的主任，我搞不清楚啊。那么第一次上狮驼山，他还有陪一位空军的军官同时到山上，都是学佛的，住在我住的圆光是住了一个礼拜。我那是第一次认识唐老师啊，所以我跟唐老师的这个姻缘呢时间很长啊，从39年开始。那么第一次见他很谈得来啊，那么而且这个对于佛法的这个看法呀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从此认识之后啊，时时有书信来往。后来民国53年我到南部来，54年在高雄这个寿山寺新闻法师办学的第一届，请唐老师去教课啊，那么我也参加。那么那一次从54年开始，一直到民国61、62年，同一个地方同事啊，每个礼拜都有见面的机会，谈话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他著作这个自刻的时候啊，在他的地方我经常去看他啊，他在写稿子我就看了啊，所以我觉得他的标点很特殊，因此我对他的标点我最深的感受，因此我这一次讲这一部经啊，就用他的这个自刻的经文把它引印出来。不过他这个自刻的印出来的这个书本呢、啊，注解有没有错误的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原稿可对。经文我数的，看就知道他有些地方字是印错的， 那个错不是原稿错，很可能是他这个排印的时候打字打错了。所以呀、啊，我这个最近出版的这个文集里面有把这个唐老师字刻的经文里面的错字把它编成刊物表，同时也加以说明啊，排在这个文集里面啊、不过里面还有少量几个字当时没有发现的我编印这个现在要讲的这个本子的时候啊又重新发现了一些那还是早期上次讲客家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的那么现在这一部我们现在看的经文呢、完全照唐老的原文引印下来，把它放大标点完全照他的，不过有些地方我认为可能有也许漏掉的地方啊，我有加以补充所以现代标点要标点这个原文文言文的经文很难，很不容易，各有各的看法那么要标点成为最正确的很不容易那么这个我现在认为这个本子已经很不错，所以我就用这一种。那么刚才讲过的就是第三番前根律又经过佛的破执，不对了，心不在不是前章在根内。既然不是前章在根内那么究竟这个心在哪里呀？接下去阿难又有说法了。所以接下去阿难又对佛说，阿难白佛言，第四番呢，接下去是第四番。阿难明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维，是众生身腹脏在中，叩歇机外，有藏则暗，有叩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明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意云何？这是阿难第四番的直记他的意思是说，我眼睛闭起来看到暗的，那我就翻过来看到我的那张那张暗暗吗？都是密密麻麻的，抱得紧紧的，当然看不见了，但是我眼睛闭起来就看到里面眼睛闭起来闭起来，哎，看到里面了，眼睛翻过来看里面，那么内脏就看到了，眼睛张开看外边，眼睛一张开看外边。所以有人说这是直记心能见内，实际上啊他还是翻过来，就他前面的说法认为他能见到他的内脏不过这个能见只是见到这个黑暗，见到暗暗，但是我见到暗暗的时候啊，那么这就是见到我的内脏跟见到内脏的这个意思是相同的，他这样子说。所以我呢对释迦牟尼佛说，明白于释迦牟尼佛言世尊我现在进一步我又这样想了，我呢很会想我们也很会想，但是我们差不多都是胡思乱想，没有系统的。而阿难很会想，都想出道理来，他有道理。所以阿难又这样子细细的思维，又做如是思维，如是指法之词，指下文。我又这样想，想出下面一套道理来。是众生身，他很聪明了，他不是说他自己耶，他说大家都是如此。这些众生的身体他五脏六腑在身里面，叩歇是张开在外面，身体外面看得到外形以外的腹脏在中，腹就六腑五脏六腑这五脏六腑，五脏就是所谓心肝脾肺肾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这五样内脏东西叫做五脏。 啊，这五脏当中啊，它都是藏在身体里面的，而都专管一样事情，非常重要的，五脏最重要，所以他的心藏在里面，六腑，腑是六腑，讲不完了，六腑，什么是六腑？我们留下次讲好了啊，小凤。